黄天霸被屈含冤，被押到刑部。此刻的天霸心潮澎湃，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。没想到自己抓差办案多年，竟把旁人绳之以法，哎，轮到自己身上了。自己要真干了那种坏事，那讲不了了，什么事也没干呢，一片好心得了这么个下场，能不寒心吗？黄天霸心还想呢，肯定在我抓差办案的过程中，由于不慎屈枉过好人呢，这是天报，这是惩罚我呀，你不这么想也不行啊。来到堂上，天霸据实回禀，把经过都讲说了，也没多加也没减少，说的是句句实情，结果人家不听，说黄天霸狡辩。刑部正堂赵炳坤要打黄天霸100棒子，这大棒子慢说100呀、啊，打上50下，这人就残了。他手下那些差人一个个如狼似虎，把黄天霸摁翻在地，拿了一条白绫子，这白绫子能有1丈2尺长，把黄天霸的脑袋给勒上。干什么呢？这疼啊，那脑袋瞎不愣乱撞，一下撞死怎么办呢？勒上，有人在旁边拽着脑袋动不了地儿，脖子上骑着一个人，一个胳膊上骑着一个人，一条腿上还骑着一个人。你有天大的本事是动转不能。裤腰带解开，中间给扒下，露出屁股来了，两个掌形的，一人一条大棒站立在左右两旁，单腿打签，请老爷验刑。黄天霸，你招不招？你要说了实话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，我可要打了啊！再打上，可没你的好了。冤枉，无招，我冤枉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对着干，打！这家抡开了，蹦，蹦，蹦蹦蹦，砰砰砰。妹妹说干嘛？打上了，像雨点儿一样。那怎么还发那声蹦蹦蹦是什么声？有原因的。黄天霸心里一琢磨，到了现在的处境，我孤立无援呢。师的人在顺天府呢，我那些好哥们也在顺天府呢，远水难解近渴呀。现在我要逃走也来不及了，就得受刑。我年纪轻轻的挨着100棍子，那就把我打残废了，就是将来有一天水落石出，冤案昭雪，我是个废人了。好一好就得把我打死，我就这么受着。天霸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，心说呀，我利用我的气功啊，能避住一点，从来没使用过气功，今儿头一回使用使用吧。因此黄天霸做好了准备，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天一粒混元气，气发丹天，丹天灌于全身，每一个血管每一块肌肉里都有气儿。您是没注意，黄天霸从上至下浑身全是大包，一个包挨着一个包的，那包坚硬的跟石块相似，用气功催的。黄天霸闭着一口气，闭着眼睛，咬着牙，打吧，因此才发出这声，好像那棍子不是打在人身上，打在石头块上了。这两个掌形的震的手腕子都发酸，心说黄天霸长的啥肉啊，怎么这么硬的，这么结实。再仔细 往臀部和两腿上一看，全是大包，打哪哪是包。我的妈，这跟鸡蛋鹅蛋是那么大的包，这哪冒出来的？耶耶耶，两个人就有点迟愣。官儿赵炳坤看出来了，住手！我说你俩什么毛病啊？硬核打了又停，停了又打，什么缘故？回老爷，您快看看吧，这黄天霸身上长的啥肉，全是大疙瘩，比石头还硬，我们打不动。哦，还有这等事儿？赵炳坤不相信，欠身离座，来到黄天霸近前，有人给提灯照着。赵炳坤一看，可不是嘛，数了数，没有一百个也差不多少。哎，黄天霸还会妖术邪法不成？
嘿嘿，哈哈哈哈！
他转身回归本位，黄天霸呀，我是外行，我不懂，你使用的什么办法呀？啊，打不疼你，伤不了你。哎呀，难怪师的人对你如此器重啊，你真有点特殊的手段。好，棒子打不动你，火要烧你，你怕不怕？我看你能避得住，避不住。来呀，杏花雨准备。杏花雨，您听这名多好听，就是用那炭火盆把铁链子铁烙的烧红了往身上烙。杏花雨嘛，铁链子干嘛？往身上缠，这就是属于一种飞行啊。你想，父精母血，血肉之躯，烧红的铁链子往身上一缠，谁能受得了？黄天霸一看傻眼了，这可避不住。你看棍棒避得住，水火避不住。
哎呀，我要遭罪了，怎么办？喊冤吧，冤枉啊！
人家根本就不听。这要烧红了，还得等一阵的功夫。大堂上静静无声，眼看烧的半红不红的节骨眼，报事的进来，来到赵炳坤近前，
大人，先别过堂子，
为什么？
上面的传下话来了，暂缓过堂，听候处理。上面是谁？皇上。
赵炳坤一听大吃一惊，怎么这么快皇爷都知道了？
这不能再过堂，
停职停职，把黄天霸收监，听候处理，退堂。然后赵炳坤告诉孟子昌先生，回去转告中堂，没法过堂了，皇上知道了，叫暂缓升堂。
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马上回府去禀报。
孟子昌也回了府了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康熙皇帝怎么知道的，这信儿怎么传这么快呀？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张景龙和李琦飞奔回到顺天府，见着师大人把这经过说了，师大人马不停蹄，骑着马没坐轿啊，一溜烟到了静海侯府里头，找他爹去了。那个说静海侯师朗没参加明珠的喜事吗？没有。师朗跟那明珠索额图都不对付，明和暗不和。另外师朗最近身体也不爽，告了个病假，派人做代表去了，送了不少的礼物，他本人没有参加。哎，他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。师是轮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前来见他。爹呀，大事不好，是这么回事。简单扼要说的，连坐都没坐下。静海侯师朗一听，撒魂丢了俩。
啊！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这。
施世伦就说，爹，你得想办法，不借天霸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
这
施朗心说，我是有职无权呐、啊，侯多高贵，没有权利，
我能上刑部去要人家吗？人家也不能给我呀。这，
哎呀，靖海侯一想，我不行，我也得搬兵求救，带着施世伦爷俩骑着马，领着赵壁等人去找玉清太王。等他们赶到玉清太王府，按现在钟表来说，就是拂晓前的3点多钟，不到4点。
老头子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了，太早点了，啥事来的这么急呀、啊？
哎呀，靖海侯和施世伦爷俩跪下了，
王爷，您得给帮忙，是这么回事。
没听明白怎么的了？
老头上了年纪了，眼也花，耳朵也聋。靖海侯趴在他耳边，又把这事讲述了一遍。这老头才听明白，
黄天霸上了刑部了，刑部的官是赵炳坤呐、啊，明珠叫他沈家。哎呀，我跟他们都不打交道，哎呀，我昏天黑地的也无能为力啊。这样吧，你们去找神力王达木苏去，他肯定能办。那个人心直性梗，也年轻，腿脚也麻利，我老天八地的了，恐怕无能为力了、啊、对不起对不起呀、啊，反正该我说话的时候我肯定说话也就是了。
老头说的一点不假，80-90岁了。所以靖海侯侍郎带着儿子马上起身去找神力王达木苏，到这天思量思不了。神力王精力旺盛啊！自从前者在关武楼跟黄天霸比过武之后，他对黄天霸十分欣赏，而且他起得非常早。你看天刚亮吧，他早点都吃完了。一听靖海侯和顺天府求见，他就知道有急事，叫他们进来。两个人进来见过礼之后，神力王就问：“什么事儿？天刚亮。”你们就来了。施大人就把经过又讲述了一遍。神力王一听，他就是一愣，怎么这事儿涉及到黄天霸？黄天霸也够倒霉的了。
哎，行行行，你们找我就算找对了。可这个事儿呢，正管那是赵炳坤的事儿，人家是刑部正堂啊，我半截腰插一杠子，不叫人家审问，似乎有点于理说不通。我看这个事儿，非得惊动皇上不可。皇上怎么说怎么有理。这样吧，你们爷俩在这听信，我马上进宫，我去见驾，请示皇上定夺。
靖海侯一咧嘴：“王爷，您要再进宫，不定什么时候见驾。”见着皇上再商量完了再到刑部，恐怕黄天霸就熟了，这个能不能有点应急的措施？
也对，
对呀、啊，恐怕天霸得受皮肉之苦啊，那刑法太厉害。这样吧，我代表皇上先传一道旨意，让赵炳坤暂时先别升堂审问，听候处理，我马上进宫，我去请旨定夺。也就神力王，要是旁人假传圣旨，掉头之罪，神力王有这权利。皇上的亲胞弟，那权力大的没边啊，他就可以挺着胸脯，理直气壮的，采取这个措施。因此，王府派的王官赶奔刑部衙。见赵炳坤一说，赵炳坤敢不信吗？谁敢假传圣旨啊？虽然没见着旨意，那么皇上传下来的话不敢不听，黄天霸才免去一场灾难。那么安下旁的不说，再说神力王这人热心肠，听完之后心里也不服气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这明珠这猴崽子，我瞅他就别扭，别看见着我的面点头哈腰呲牙咧嘴的，又给我送这个又给我送那个，
他妈这小子不是个好揍，早晚有一天他得倒霉。另外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这事不能耽搁，马上骑上传朝马赶奔皇宫。他有12道免死牌，还有特殊的金牌一面，进皇宫如履平地，不管走到哪个门口，把金牌一线，谁也不敢拦着，这皇上给的特殊权利。而且在紫禁城里可以骑传朝马，那么大的皇宫，要一步一步量，得哪辈子走到，他可以骑马。书说简短，他带着王冠进了紫禁城，然后一打听，皇上正好在勤政殿，他下了马赶奔勤政殿。单说康熙皇帝养成了起早的习惯，外边的事情一无所知，他起早之后了，先打趟拳，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再围着御花园兜俩圈，然后回到御书房看看书，看一会儿书之后，再赶奔勤政殿翻阅奏章。刚坐下，审理王到了。康熙皇帝一看玉帝来了，点了点头，审理王怎么这么早你就来了？启奏陛下，外边出事了，您还不知道啊？什么大事情？坐下讲，坐下讲。沈厉王思路敏捷呀，他年轻，把靖海侯和施大人所说的事一五一十和盘托出。康熙皇帝紧锁双眉，哦，有这等事？黄天霸现在何处？押入刑部大牢啊！陛下，臣冒死假传圣旨，为了救干国的忠良，免遭皮肉之苦。我说您降了旨了，让他们暂时停职审问，听候处理，请陛下开恩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，你也不算有错。这事儿我还没听说过。这样吧，因为我不了解情况，也不敢贸然做出决定。来人，传明珠。皇上今儿个早朝啊，这没正式升殿呢，先传明珠。明珠早就到了，在朝房那块候旨。一听头一个叫到他头上，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啊。明珠赶紧来到勤政殿，跪倒施礼，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抬头，明珠仰面一看，呀，沈烈王也在这坐着呢。他心里疑惑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陛下，奴才叩拜主子。明珠啊，昨天是你的50大寿，正是。我派人送去的礼物你收受了吗？哎呦，我供在最显眼的地方，奴才谢主隆恩。听说你50大寿很不愉快，发生了命案了。皇上圣明，您知道了？我也是方才知道的，究竟怎么回事？陛下给奴才做主，我是怎么回事。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他说有他的理，得一口咬定黄天霸吃酒带醉，阴间不允，刀伤人命，还要拘捕，还不承认，等等等，他都说了，请皇上做主，要求刑部严刑审讯，一定要严厉惩治黄天霸。康熙皇帝没表态，听他诉说之后，这才问明珠啊，你怎么就敢一口咬定是黄天霸所为？那没有旁人呢，那人证物证俱在呀、啊。人证死者在那摆着，物证他手上竟是血，前心竟是血，刀上也是血，被我手下的护院把他当场抓住的，这还错得了吗？他说有人把他领进养心斋，空口无凭，又没有证据，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人呢，纯属是造谣，纯属是编的。哦， 命主啊，此事还要从长计议，审慎对待，既不能屈枉了一个好人，也不能让杀人的凶犯逍遥法外。
是是是，陛下圣明。
我看这样吧，也不能说黄天霸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朕一定查清此事。你可以回府了，做好准备听信儿吧。啊，
是是，奴才领旨。
他退出去了。康熙皇帝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圈，问神力王玉帝啊，你这么分析着，黄天霸有这种可能
没有？
肯定不能。根据是什么？
根据吗？
根据黄天霸的为人，人品素长。黄天霸那小伙子多精明啊，他怎么能吃酒带醉跑到明珠府里干这种事儿？其中必有文章。陛下，您说的一点不假，从长计议。现在关键是究竟谁把黄天霸领进养心斋的，那个人存在不存在，是黄天霸编的还是确有其事？以臣来看，肯定确有其事，肯定有这么个人。如果把这个人给逮出来，就真相大白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看这样吧，为了审慎对待，赵炳坤为主审。玉帝啊，你也劳劳神，你也参加，你属于旁审，再从头到尾的好好听一听好吗？来人，传梁九公。内府都堂梁九公太监的头，时间不大，来到勤政殿参见陛下。我说梁九公啊，今天你算奉旨代表朕到刑部，配合神力王旁审审问黄天霸一案，是这么回事。你要秉公处置，如实向朕禀报。
明白明白。
皇上又说了几句，这才打发神力王走了。神力王马上回到府里头，一看静海侯和师的人都在这听信呢。神力王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这爷俩长出了一口气，再三谢过神力王。你要不是禀报的及时，黄天霸就毁了。我们敢担保，以人头担保，黄天霸绝不会干这种事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天霸那个人不糊涂，但他有牢狱之灾呀。这是跟你们说，犯到明珠手里头，他倒霉呀。明珠这小子太阴险了，不定耍的什么鬼八卦。不过这戏法迟早有一天能够戳穿，你们放心大胆回府吧。啊，今天晚上要三堂会审，你们听会审的信儿吧。
哎，是是是。
爷儿俩走了，神烈王休息了休息，养足精力，准备晚上参加三堂会审。